大家好，欢迎收听午后女子会
Afternoon Girls Club，
我是雨杰，
我是舒雨。
我们大概在2-3周前有聊过社群新宠儿 Threats 吗？
嗯，
哦，他不是新宠儿啦，就是新生儿。
对，
因为他最近的那个使用量急剧下降，
所以已经没有宠字可言。
对，可能没有宠字可言，他可能才在皇冠上面大概1-2周就掉下来了。然后这个1-2周的数据啊，可以从大家每个人的手机里面都看出来。如果你有下载 Threads 的话，就其实在 iPhone 手机里面，你可以从自己的电池使用量去看你使用每一个 apps 的时间。
嗯，
所以我们今天想要跟大家聊的主题就是注意力经济这件事情。因为我们在聊 Threads 那一集的时候，其实我跟舒雨就有在看说我们两个人在一定时间内使用的特定 apps 的时间这样子，然后就有一些有趣的发现。
没错，
在一开始呢，我们就来分享一下你使用量第一名的 app 是什么。你可以看过去10天的使用量。
我过去10天第一名是podcast 16小时又半小时。
其实我那时候发现这件事情的时候是惊讶的耶。
为什么？可是你本来就知道我很爱听。
我知道你很爱听，可是我以为你用最多的会是 IG 或 Twitter。
可是因为怎么讲，我觉得 IG 它不是一个可以很长期让我在上面滑的东西，但是因为 podcast 它一集就是1个多小时。
嗯，
就是应该怎么讲，我觉得 IG 是可能我点开它的次数会比较多。
嗯，
但是 podcast 因为我是那种有始有终，我一整集一定会听完，所以我自己看到这个答案的时候，我是觉得还蛮合理的。因为老实讲，我觉得我目前就是对 IG 的感受就是我会滑大概5下，然后就会把我有兴趣的东西看完，然后接下来的时间我就是看我朋友的现实动态，然后跟去午后女子会的账号再看一些别的节目的现实动态，然后看完之后我就觉得差不多了。因为如果你再继续滑下去，就会是一些陌生人的东西。
等一下，你的现实状态是会把所有朋友 PO 的现实状态都看完的状况吗？
不会，因为我会就是把我真的生活中可能有在相处或者有在聊天的人都看完，然后或者是我喜欢的品牌啊什么的，我就会把他们看一看。
哦哦哦。
然后如果我立刻例如说看到了一个是不是很熟悉的品牌，但是我可能因为喜欢他们的作品而追踪的话，我就直接先滑掉。
嗯，
就我也是有点怕被那个怎么讲蚂蚁般的现实动态浪费时间的人。
嗯，好，那我的第一名你要猜猜看吗？
等一下，我想一下。我觉得应该是 TikTok 吧。是吗？
不是，是 Facebook。
这一题我明明有做过，结果我还是做错了。
跟你说我非常爱看 Facebook。
但是你看 Facebook 是你会看你已经有追踪的粉专，还是你也不介意 Facebook 推荐给你一些新东西？
嗯，我不介意推荐的新东西，就反正它对我来说是一个资讯吸收的平台。
嗯，
就很多人可能会觉得 Facebook 上面东西太杂，但是对我来说 Facebook 是我的新闻平台。我就会在，因为我上面有追踪一些新闻粉专，所以我会透过这些新闻粉专去看说最近这几天大家在讨论的事情是什么。可是因为我追踪的新闻粉专的类别又有点太类似，所以我很常会错过一些真的很重要的社会新闻。
哦，我跟你讲，我现在觉得我的 FB 有一点推特化，就是他感觉已经有点知道我对什么东西才有兴趣。
嗯，
所以我现在打开的时候有超多，假如说我今天滑10下好了，大概有50%的内容都是要不是 Bridgerton 的一些男主角的美照，要不然就是一些什么很好看的影集的截图，然后反正也是男主角很帅，然后基本上就是有很多那种粉专，然后会被推播给我。然后另外一部分的话就会是很多人在写剧评，然后评说 Netflix 最近有什么好看的，或是最近有哪些韩剧好看，基本上就是这些。所以我前阵子很惊讶的发现某一些我觉得很大的事件我完全没有被推播到，然后我有点不敢置信。
但是我觉得是，你先看一下你的 Facebook 使用量是多少，在过去十天之内。
在过去十天的话大概是5小时13分钟。
因为我的使用量是你的大概3倍。
嗯，
所以我觉得是因为你没有在训练它。
哦，
就是你用比较少的时间，然后你在那个小的时间里面又很密集的看刚刚说到这两个主题，那他就会觉得说对，你就只对这些主题有兴趣。
嗯，
就是以一个就是有一点 Facebook 中毒的人来讲，我每天都很用心的在训练他说我可能会喜欢什么样的内容。像是那种广告或是我一看就没有兴趣的东西，我是绝对不会给他我的赞的。
oh.
可是如果是就是我觉得看了很有意义的，就不管是剧评或者是对一些社会评论的观察什么的，我都一定会不仅会按赞，我还给那种心情，还给爱心。oh. 或是觉得这真的是非常棒，哭这样。
我跟你讲，我前阵子一直觉得很好笑是常常会有 FB 跳出来就是给我一个通知，就说我会成为某一个粉专的头号粉丝，然后我想说我是吗？ 我真的是吗？然后后来我就发现我很常会读完一篇文章不按赞，可是如果我看到 一篇文章分享珍妮佛罗培兹穿了什么好看的衣服，我就会按赞、
嗯、
所以他们就会觉得哦，你一定是超级喜欢看名人穿美衣，所以我就常常会成为那些账号的头号粉丝，然后我觉得很爆笑。
我也很常成为某些账号的头号粉丝，他通知会写说你要不要领取你的头号粉丝徽章吗？我从来没有领取过，因为我觉得太奇怪，有一些是我根本就很少在互动的，就我可能只按过他几篇赞吧，然后他就已经说我是头号粉丝。
对，我就不知道他们计算那个比例是怎么样子，然后我就想说如果是你平常很少互动，然后你又会成为头号粉丝的话，你就会觉得有点小怪这样。
对，我想说这个殊荣会不会来得太快，
很怕被误会。
嗯，但跟淑宇很不一样的是，我的 podcast 在过去十天里面我竟然只有三个小时的收听时间。
这个悬殊我觉得很爆笑、欸、
你觉得爆笑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我觉得那个悬殊太大了，然后以至于我会想说、啊、我到底花多少时间听 podcast。
你真的花很多时间在听 podcast 啊。
就是我好像会默默的没有发现，但是 podcast 的确变成某种程度上比音乐还要更重要了，在我现在的生活中。
嗯嗯嗯。
然后我自己觉得当我想到注意力经济的时候，我会马上想到 podcast 这样的产业，因为它是一个非常需要专注，要不然它其实因为它也不是音乐，然后它也不是那种爆笑短片，它就是大部分的人都还是会以三到四十分钟的内容产出嘛，所以变成是说你必须要很愿意去把你的注意力投注在上面，你才会去把 podcast 点开来听。不然我觉得多数人可能就会觉得如果我只有15分钟可以做某件事情的话，我可能就是听听音乐就好了。
我觉得我比较不一样是，其实我在听 podcast 的时候通常是我在运动的时候，就是其实运动是很有阶段性的嘛，就是譬如说你一个器材会做几分钟，然后你跑步会跑几分钟、
嗯、
所以我不知道你，但是我通常就会想说好，那虽然我这个器材就我现在健身的用那个重训器材大概我预计会用15分钟，但我还是要听 podcast， 就算我那一集没有听完也没关系。
哦，我自己运动的时候其实也很喜欢听 podcast， 但是我的想法是想说因为我会在健身房跑来跑去大概一个小时，
嗯，
所以就变成是说我要确定这个事情会花掉约莫一个小时的时间，我才会愿意把 podcast 点开来听。
嗯，
但如果我那天是快闪的话，假如说我接下来半个小时就要马上把所有事情做完，然后洗完澡，我就会听音乐。
哦，而且我觉得我在听 podcast 还有一个比较不一样的，跟你可能比较不一样，是我要觉得我现在做的事情是不会影响到我听内容的话，我才会听。
嗯，
就譬如说像运动，我不用真的去动脑，就是我会很认真的吸收那个内容，所以我会选择 podcast 而不是音乐。然后或者是我在通勤的时候，我就是没有任何其他事情可以做的话，那我也会选择听 podcast。 可是我今天只要是有事情在做，就譬如说我在工作，或者是我需要思考的话，我就会听音乐。
我觉得我也蛮接近的，就是怎么讲，如果我在工作的时候还在听 podcast 的话，代表那件事情是偏简单
啊、哦、对对 对，
对，因为如果我真的需要思考然后又听 podcast 的话，我觉得基本上应该是不可能的，因为不是都说人类其实不能多工嘛。
嗯，
我觉得我自己好像也是这样，但是我不知道，因为我觉得我以前其实还蛮喜欢就是通勤的时候听音乐、
嗯、
然后我也会觉得很开心，可是我觉得我现在越来越习惯，就是 podcast 它的内容是会永远让你觉得很惊奇，就是人类的聊天是很难预测走向的嘛、嗯、所以我会觉得哦，好像比起音乐我更喜欢这种我完全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事情的感觉。
因为刚刚讲的都是就是收听的这种媒介嘛、
嗯、
那你视觉上来讲，因为你平常是比较常滑 IG 的人，所以 IG 的内容跟 podcast 比起来，你反而会觉得听觉的东西会比较能够吸引你的注意力。
嗯，因为我喜欢边听边做事，
嗯，
所以在捷运上的话我比较少滑 IG， 除非我当下有一个目的，就是我可能想要在现实动态上面分享什么东西，我就喜欢在捷运通勤的时候做，就这个可能是跟节目的账号比较有关系。但如果我今天纯粹只是想发呆放松的话，我就会想要听 podcast， 然后如果我再勤劳一点点的话，我可能就会听 ASMR 然后读书这样子。
你读书的时候反而会听 ASMR？
对，因为我觉得这样子的话就是你身心灵会觉得很舒畅，然后你就可以看书，就会觉得是加成的快乐。
嗯，
像我手机有一个播放清单，然后就是我最爱的 ASMR， 然后里面还有搭配很多人会制作那种雨声加打雷什么的，我就把它存起来，然后我就依照我的心情点开然后看书这样子。
嗯，因为我觉得今天这一集之所以会想要聊注意力经济，就是其实我跟淑宇在发现我们彼此最常用的 app 这件事情上面，我就觉得很惊奇，是哦，淑宇真的很常在听 podcast， 然后因为我们同时又是制作 podcast 的人嘛、
嗯、
所以我就想说对你来说 这件事情是不会腻的，就你同时在制作可是你还会收听。因为我觉得我比较少接触 podcast， 有时候我甚至是刻意的不要接触，就是我会觉得如果我太常接触会不会我的想法或是我的一些想要做的集数会被别人的节目影响，所以我会刻意的不去吸收。
但我理解你的出发点，然后我觉得我自己有一点点这样的倾向，但是我的那个倾向展现的地方在于我可能会去订阅跟我自己内容差很多的东西。
嗯，
就例如说我喜欢听可能两个男生聊天，那我不是说性别就有差，但是因为如果是两个跟我们年纪差不多的女生在聊天的时候，真的很常会聊同样的东西，尤其是因为我们又常看国外的 TikTok 或是 YouTube。 那如果我去听，例如说像有些节目我真的很喜欢，但有时候我会等久一点再听，因为有时候我们如果太共识的话，常常真的会关注超类似的东西。
嗯，
然后你也不希望就是因为听了这个东西然后你再去发想，因为多多少少就会跟人家重叠。
嗯，
所以我就喜欢去听一些例如说聊时事、聊政治经济这些东西，是我绝对在节目上不会分享，因为我觉得我不够了解。
嗯，
所以我听的时候会觉得哦，他们给我好多我从来没有想过的观点，或者是纯粹就是很爆笑，然后让我一听再听觉得心情很好这样。
所以你觉得是因为平常在生活中你也很少跟朋友聊这个类型的话题，所以去听别人聊这个东西是有趣的？
对，就像是我自己觉得很多人应该都会共感，就是我们都很喜欢看某些人很认真的然后很优秀的做他们很会做的事情。
嗯，我很喜欢，
你懂吧？
对，
就例如说像前阵子我刚好在听那个也是你推荐给我的节目，就是两个女生在回应信件那个 unsolicited advice。
要先跟大家讲，就是其实淑宇现在很常在听的很多节目都是我推荐她的，可是我自己后来都没有在听了。
我觉得很好笑，最后我就是每个礼拜因为我固定会听的节目大概有八到九个。
嗯，
然后我还觉得很不够。
哎，真的很多，
真的很多。
等一下，你八到九个，那你分配的方式是什么呢？
例如说我们是每周四更新嘛，
嗯，
然后有些节目是每周一更新，所以像每周一我至少会有三个节目可以听。
嗯，
然后早上起来先听两个，运动的时候再听一个。
嗯，
然后晚上如果疯狂一点的话还想再听一个的时候，你就会必须要去陌生开发一些新的节目这样子
啊。哦，对，我是热爱做陌生开发的人。
对，
嗯，
然后反正你把那个 case 转给我之后，我就会继续长期的去耕耘这样。
你是做客户关系维护的人。
对对对，然后反正那个节目他们那时候在讲那个大雄餐厅。
嗯，
然后其中一个主持人他就讲说他很喜欢看这部影集，除了他觉得故事很精彩之外，他觉得演员飙演技让他觉得很爽。他说就是你看到一群很擅长做这件事情的人一起做这件事情，你会觉得哦，身为观众你觉得赚到了。然后我觉得就有点像是你看到一群很会跳舞的人在舞台上表现自己，是同样的概念。然后像我自己喜欢听很多很有知识的人聊时事，或者是对于政治经济很有热忱的人大聊，或是互相分享他们觉得这个东西好笑在哪里。因为我不知道笑点是什么嘛，我根本就不了解这背后的知识，然后他们就会盘古开天一直叽里呱啦的讲，我就会觉得这件事情好有趣。然后都是在那种时候我就会体验到很多人可能会讲说啊，很像在偷听别人讲话的感觉。
嗯嗯嗯，
就是你入侵了两个好朋友的对话。所以我觉得我很开心，我真的很喜欢 podcast。
嗯，
而且有时候我无聊透顶的时候又还是会跑回去听我们以前的集数，觉得哈哈好好笑。因为我觉得这真的大家可能会觉得你有病，因为我听过超多创作者说他们受够了听自己的声音。
嗯，
可是我就是听不腻，我觉得我真的有毛病。但是我就是觉得我喜欢听大家开心聊天的氛围
啊。对对对，因为我们在聊天的过程中其实不管聊什么那个氛围是很快乐的。嗯，就是因为我们在讨论我们很有热情的事情。
对，
嗯，
所以我觉得合理啦，因为我自己就是很喜欢声音陪伴感嘛，所以像 podcast 它就是不需要眼睛看东西，所以假如说我今天，嗯，早上起来在折衣服整理房间的时候，我就会很喜欢有 podcast 陪伴。
那你什么时候才会想说那你要看 YouTube？
看 YouTube 的话通常都是在我已经整装待发，想说我现在脑筋已经待机好了，然后我决定要就是你知道把我的脑容量全开吸收一些新知识的时候。
所以 YouTube 反而是你吸收新资讯的平台。
嗯，所以我现在看的影片通常都是一些就是 video essay。
嗯，
然后这些影片的话他们都是可能针对现在一些什么潮流或是一些怪事去做一些延伸分析，然后他们那些 YouTuber 通常都是有写稿。所以有写稿就代表他不是讲一些很日常的东西嘛。嗯，然后其实有时候我可能有尝试在我可能整理东西的时候听，可是听完之后你可能就会发现你记不太得他的论点是什么。所以后来我都会是就算我可能不是看着荧幕，但是我还是会坐在电脑前面然后戴着耳机，然后可能眼睛看旁边然后闭着眼睛听这样子。
嗯嗯嗯，
对，我觉得对我来说那样子的话吸收知识的效果会比较好。
所以听起来你平常就是只要没有在工作，你就需要耳朵里面有声音，对不对？而且是要有人对话或者是有人分享知识的声音。
对，
那你如果真的想要思考的时候呢，就是你有想过说为什么自己这么需要声音的陪伴吗？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然后其实我近期有在想要好好处理这件事情，因为就像是我前阵子有读到一本书，然后反正那本书它是在教人怎么变得比较有创意这样，它就是算是一本通用给所有对于创作这件事情有兴趣的人可以读的。然后它甚至是讲说所有人类都应该要就是读这本书，因为每个人都有创作能力。那总之这本书它的名叫 The Artist Way， 然后它里面就有讲说哦，你每天早上要书写一些晨间的想法这样子，有点像是对你的日记倒垃圾。然后我那时候就有发现，这个时候你通常是不会去听任何音乐，当然你要听也是可以，不会因为你听了音乐就写不出东西嘛。可是当你在听音乐的时候，你的情绪可能会被音乐给改变。例如说你听一首快歌，你就会变得很嗨，然后你可能就会开始例如说觉得哦，今天会变成一个很美好的一天。可是在变开心的同时，你可能会忘记脑袋深处本来你在烦恼一件事情。那最后你这个音乐听完了五个小时过后，你可能又再继续烦恼同一件事情。所以后来我开始在练习书写的时候，我就会很认真的完全不听音乐，然后去一个可能没有人或者是很安静的地方，然后开始去做书写，然后去思考说在我的脑袋的后面的仓库都在想些什么。然后发现这件事情是蛮重要的，然后它可能比我睡前在那边回想今天这一整天的时光还要更重要，因为我是在很有意识很清醒的情况下。所以我就开始练习说哦，我需要把更多的时间挪给像这样子的时光，就是完全没有任何外力干扰，然后我可以完全的去怎么讲，监看我所有的想法，然后我还可以把它写下来。那写下来之后，我会比较确切的知道说我通常都是为了哪些事情在不开心，或是哪些事情都会让我记忆深刻，觉得哦天哪真的太棒了这样。
欸，其实听起来很像冥想。欸，
其实很像，只是形式变成是我把它写下来而已这样。对，
你现在是刻意的有留这个时段吗？那你平常在选择说好我现在决定要听 podcast 的时候，你有觉得你是下意识在逃避自己不想要进入这样子的思考的模式吗？
我自己觉得与其说是逃避，不如说我觉得 podcast 可能比我的想法更有趣。就有点像是今天如果每一天都有好朋友邀请我去咖啡厅喝下午茶的话，我可能每天都会出门，但不代表我不喜欢待在家里，只是我觉得相较起来去咖啡厅跟朋友聊天这件事情，它的有趣程度可能会大于我在家里自己一个人看书或是看电影之类的。对，但是我觉得也跟我当下的状况有关系。可是我觉得目前为止，因为我不断的有发现很多我喜欢的 podcast 内容，但如果今天我发现我不管怎么滑我都找不到我当下有兴趣听的单集，或者是很多单集我都觉得不适合我当下的心情，那我就会觉得啊，那是时候要安静下来思考一下我现在到底想干嘛了这样子。我觉得 有点是比较起来什么东西当下看起来比较有趣。
哦，因为有的时候思考也可以很有趣。
因为就像有的时候我觉得通常我会很兴奋想说，哦，我现在要很多安静时间我要来写东西的时候，都是我可能被某一件事情激怒，或是我突然感受到了一个我从来没有感受过的情绪，我就会觉得哦，我要好好思考一下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绪，它可能是需要花一点时间，它不是很直观的觉得哦，我很饿所以我生气了之类的。那我觉得这种时候它会是比较让我有意识的知道说我需要花时间来理清楚我的情绪，但很多时候可能是因为外面的世界都太有趣了，我就会觉得哦，没关系，这些东西都可以再缓缓再等等这样。
好，那因为我们现在是在聊注意力经济嘛，那在没有 podcast 之前，你觉得你的注意力是怎么被分配的？
我的注意力哦，我觉得好像以前我很常看 YouTube 来分散我的注意力。然后再来就是看书。而且我以前看书的时候很常听音乐。对，但是我觉得我现在反而会觉得听音乐它是一项活动，它不能够跟别的活动搭在一起。要不然就是如果我听到某些音乐的话，我就会想要跳舞，就是可能就是只是动一动身体这样子。但是我自己很常会在工作的时候避免听音乐，就是因为我每次只要听音乐我就会唱歌跳舞。然后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音乐它是一个分开的活动，就是它没办法当做一个配乐，就我觉得配乐跟音乐是两件事情这样子。那可能我觉得每个人的配乐是不同的种类，像 ASMR 对我来说也是一个生活中的配乐。
其实我刚刚会问你说听 podcast 的时候是不是想要逃避思考，是因为我其实有一阵子是这样子，就是我有一阵子在睡觉前会比较难入睡，可能会想很 很多事情的时候，我就会听 podcast， 然后因为听别人聊天会让我没有办法集中在我的思考上面，然后其实我也没有在认真听他们讲话，但我就是需要那个说话的声音，所以我就会放在旁边。大概那个时候是我可能听最多 podcast 的时候，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会很常推荐你这种双人对谈的节目。
嗯，
因为他们对谈的那个讲话的方式跟品味，而且因为他们都是聊一些真的日常生活的事情，就你不用太认真听，你也不会有什么损失的一些主题这样，所以我就觉得很适合睡觉前听，然后可以帮助我不要去胡思乱想。然后最近其实我觉得我在使用 apps 或者是我在接收资讯的频率上面来讲有一点不一样，是我之前有在别的集数分享过，说我是一个无时无刻都要有音乐的人，包含我通勤的时候，包含我跑步运动，或者是我在工作的时候，其实我就是一个需要有音乐的人。但我最近开始我发现我很少听音乐，就算我要听我也都是听就是爵士，或者我会开始听House 的那种音乐，就是节奏很强，因为我在工作的时候节奏很强的音乐能够帮助我专注，就越来越发现说我好像出现了很多我以前没有想过我会有的生活模式。
欸，我觉得好像这个改变是有点类似的嘛，就是我刚刚说就是音乐对我来说的意义转变。
对，这样没错。然后或者是我在通勤的时候甚至不会听音乐了，我是什么都不听，我也不听 podcast， 然后我就是很单纯的在滑 Facebook 吸收新资讯，用看的方式。
那为什么你在看 Facebook 的时候你不会想要顺便听听音乐呢？
我不知道，因为我觉得这个好像是可以分开的，就变成说像你讲，就音乐对我来说现在是一个我想要切换心情，或者是我准备好我现在就是要来聆听 Harry Styles 的最新专辑，就我要欣赏他的时候，我才会想说好，我现在要认真听音乐。
哦，我刚突然想到一个我觉得很明显是逃避的听音乐或者听 podcast 的心态，就是我是对声音蛮敏感的人，但是不是到很神经质的地步，但是就有的时候如果我在捷运上，然后假如说啦，我随便讲，就是有一个人他会很规律很大声的打嗝或是咳嗽的话，只要我注意到了这个规律，我就会开始坐立难安，就只要这件事情是不规则的我就不会有什么感觉。可是我发现我最近越来越容易对规律的噪音感到非常的不舒服，所以我就会因为这样子然后把 podcast 开到最大声，或是音乐开到最大声，然后让我逃离现在这个宇宙。我觉得这个是我近期发现的。然后或者是如果我发现这个地方的噪音特别强大的时候，我就会很需要 podcast 来让我转变我的心情。我觉得声音对我的心情影响非常大，所以我才会越来越依赖这些让我快乐的声音素材，然后来就是帮助我转换一下感觉这样。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逃避思考的方式，现在突然变成我逃避思考的方式就其实我觉得很大程度我在使用社群上我都是为了逃避思考啦，就是我静下心来我可能就会开始想一些未来的人生规划，或者我现在遇到什么样的问题，那我不想要思考，所以我就宁愿去这些 app 寻求新的资讯，或者我就去 TikTok 上面看别人分享一些不管是国际大事，或者是他们在生活周边发生的一些他们觉得很有趣的生活观察，我就会透过看别人如何去分析他们的烦恼，然后用此去缓解我的焦虑。
所以你不会因为看到别人假如说为了某件事情做了多少努力而觉得哎，天哪我怎么没有这么做这样？
有时候还是会被激励到啊，因为必须说就是你花这么多时间在这些平台上，所以这些平台它某程度很了解你的个性，或是你现在在乎的东西，你烦恼的东西是什么，因为你越在乎你就越想要去吸收那样的资讯嘛。那在这样的情况下你一定会找到很多同样跟你有很类似烦恼的人，所以看他们分析他们自己的烦恼，看他们如何去解决，如何设定目标，当然是对我来说很有激励的。只是在吸收那些激励的同时，就是我也会把自己变得很抽离，就是我会想说啊，这不是我的问题，这不是我的问题，然后你做得很棒，你很厉害这样。
所以这样可以说你现在是越来越喜欢安静的感觉吗？
我觉得我最近有一个奇怪的习惯，是自从我开始买全罩式耳机之后但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小的习惯，就只是因为全罩式耳机在台湾的夏天戴真的太热了，所以很多时候我走在外面我看那些影片的时候我会选择不要戴耳机，所以我就很安静的看着，加上现在的影片短音又很多会放字幕嘛，所以我就会安静无声的看那些影片
这样子的话那个欢乐还存在吗？
还存在，但是我就觉得自己很像神经病就是这个说出去人家就会觉得哦这是 psychopath 欸
看安静的影片好像哈哈哈好好笑，
对对对 对，但是我就是现在蛮常会这样，所以也可以说我有在享受安静，但是享受安静的方式是不是为了思考，而是我就决定我要放空。
所以你做得到，就是当你今天假如说一个人在家然后没有任何人跟你讲话，然后就是你也没有看电脑看手机，然后 在这样安静的情况下你可以脑中几乎没有什么思绪飘来飘去吗？
我觉得没有办法，在家的话完全没有办法，可是如果我是在外面走路的话那就可以。嗯，因为路上有很多其他的东西会吸引我的注意嘛，所以我就不需要靠荧幕来分散我的注意力，同时就是我在看路上的事情的时候我头脑也不会就是告诉自己说我有一些要想的事情这样。嗯，但在家里的话我真的觉得难免，就是我只要在家在特定的空间环境之下，我第一个反射动作就是打开我的电脑开 YouTube 然后放随便一个 vlog、然后让它在背景后面放。
其实我一直对于一个行为很好奇，就是很多人不是都会说他会把某个东西当做背景放、然后不是那种什么古典音乐或是一些配乐性质的东西，很多人都会放影集，或者像你说他可能会 你可能会放一些旅游的影片之类的，然后我就一直很好奇，就是你怎么可以忍住不认真看呢？
我不知道耶，就是可以耶。
而且我每次只要听到很多人说他会把六人行当做背景，我想说你到底怎么可以做到就是不认真去看他们在演些什么东西？
那就是因为你已经看过很多次啦，就是这样的前提一定就是那个东西是你看过很多次的你才会这样做，而且通常是会发生在你自己一个人住的时候，因为你自己一个人住你又不希望家里太安静，但是你又没有真的就是想要花你的时间花你的注意力在影集上面的话，你还是会选一个你已经看过很多次的，然后你知道就是这个声音对来说是熟悉的，让它充斥在这个环境里面。
这可能就有点接近之前我们在讲一些就是一些爵士音乐，然后它后面会放一些人声聊天的感觉嘛、就是感觉很像是你熟悉的朋友在你旁边聊聊天这样子。好吧，因为我自己没试过，然后我就一直想不到有没有任何东西是我已经看到我不会再注意他们在演些什么。我觉得可能看不够多次这样
啊。可是我觉得到现在这个阶段我好像还在努力，就是不要让自己一个同一个时间接触太多不同的媒体。就因为我还有个坏习惯，就是譬如说我在看 YouTube， 就是因为我的 YouTube 很常会看的就是别人的 vlog， 然后通常 vlog 就是他总是会有一些什么走路的镜头之类的，我就开始滑手机，然后等到那个镜头他开始说话我就会再继续看他这样。就我好像已经太习惯我需要充斥自己无时无刻都至少有一个东西可以吸引我的注意力这样。
我觉得我自己其实有发现，就是手机太好达成这件事情了。你在看 IG 的时候你可以随便听音乐，然后音乐听完再去听 podcast， 然后如果觉得听一听无聊你还可以再切换到 YouTube， 然后再手机锁起来，然后锁一锁有兴趣的再打开，然后滑滑 TikTok 什么的。我就觉得这件事情很可怕，是它让你转换完全不需要任何的努力。然后我觉得我现在有在练习就是让很多事情都安静进行，像我们之前讲的就是上厕所或是洗澡的时候就不要带手机进去了。因为当你带手机进去的时候它就会把你这个时间拉长。但我不见得觉得你花很多时间洗澡是不对的，但我觉得如果你是为了要吸收内容而让你洗澡时间变长的时候有点喧宾夺主，就是你可能也不能好好的享受洗澡这个过程，然后你反而会想说哎，刚刚他们在讲什么，我会觉得说这对我喜欢的内容来说我没办法全心全意的去享受它，然后这件事情它的阻力其实很高。但我觉得对我来说如果我一直不去享受安静的话，我会越来越没办法在没有手机或是电脑的情况下好好的专心做事情。
会不会其实我们最需要的就是走出户外啊？其实听到这边的人想说哎，你们需要的就是去爬山。
是啦，是。但你知道老实讲就算是爬山，我自己最理想的爬山行程都有就是听 podcast 这件事情。
天哪，我觉得我觉得我可能不会我可能就会想说我要安静爬山。
我不知道，因为像我突然想到我之前去巴斯的时候，它有一个很短的不能说山路，但反正它就是一个很陡的步道啦，然后走上去之后你就可以俯瞰。然后因为我那时候是一个人，然后它很斜，所以我当下就是边听音乐边听 podcast， 然后甚至如果是太安静的 podcast 我会觉得 你激励不了我，我快累死了。
因为你需要激励。
对对对。但我觉得如果今天你是跟别人一起去爬山的话，那就会是一个很健康的活动，因为你们两个可能会互相抱怨互相激励，然后一起爬上去，爬上去之后再聊聊天。然后就是你知道一起拍照留念什么的，我会觉得这些行为可能就会让你很无痛的发现哦，原来没有手机我也可以活得很好。但是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你就会好需要有一个假装是人的东西来给你一些陪伴。
而且我想到就是为什么对于手机这些 APP 啊他们可以如此的快速抓住我的注意力，就是因为现在每一个东西都很短。就它就会让我觉得说对，我现在只有五分钟，那我可以滑一下 TikTok， 我可以看一下 Facebook， 因为我 Facebook 可以选择我什么时候要暂停退出嘛。可是如果我今天要看书，我今天选择要看一部电影，那我就必须要空下一个很完整的时间。如果是看书好，因为我最近真的比较 很久很久没有认真坐下来看书，我自己心里面就发现是我每次要打开一本书之前，我都会跟自己说我等一下会有空闲三个小时以上的时间嘛，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不要看书好了。但我会觉得很可惜，因为我就会觉得书我一定要留一个超长的时间，然后因为这个我预留了超长的时间之后，我就觉得说那我没有办法看书我没有准备好，然后我就一直错过可以看书的时间。
我觉得很多人对于就是电影跟书的想法都偏神圣，然后我喜欢这个想法。例如说很多人应该是不能接受一部电影断断续续的，甚至以前假如说高中老师给我们看电影，然后他如果不五分钟就要停下来跟我们讲解的话，我会有的时候气到想要跳起来跟老师说不要再暂停了这样子。
我最不理解的就是到底为什么你就让我看完我们之后再看那个剧照讲解是会怎么样。
我跟你讲，因为老师就很怕你错过了这个点之后呢，你就会没有办法理解他后续说的事情。
但那就不是看电影了。
我只能说因为老师本人可能已经看过七八十次，所以他就觉得说来来来同学们这边很重要，可是第一次看的人他根本还没有看到结尾，他也不知道这个东西重要在哪里。
对，
反正这个超题外话，但是我以前真的会为了这件事情气到不行。就会觉得你剥夺了我享用这个影片的一个美好时光这样。
对，你说到一个重点，我没有想过就是其实看电影对我来说是神圣的这件事情。因为我也很讨厌看电影被切断。
所以我觉得很多人就是因为这样，他可能很久没看电影，因为他知道他可能没有那个心思两个小时都不去想别的事情。
哦，对。
或者是如果我等一下知道说我半小时就要出门了什么的，我可能就会不想要去看书，因为如果这本书我很期待的话，我不会只想要花十分钟看一看然后就关起来。那除非它是什么工具书可以看一小章就关起来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也代表大家其实是重视这些事情的，但也因为它太神圣了，以至于你就一直不能开始。尤其是如果你生活中有很多忙碌的事情，或是你一直想到你有下一个计划，你有很多待办事项的话。所以我觉得刚好可以绕回我前面讲的那个晨间书写。因为他那个晨间书写的话，他其实做法非常简单，就是你只要最好是早上一起来就写啦，但我自己觉得什么时间不是那么重要，但反正就是你就把所有的想法倒出来，然后很多时候你把想法倒出来之后，你就会发现其实你的待办事项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多。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在思考的时候，我们会不小心想到半年后可能要做一件事情，或者是哦这个礼拜要干嘛干嘛，可是我还没有想好我们要吃什么，所以你就会觉得你脑中塞了一堆不重要的东西，然后超级混乱，所以你就会没有心思去做任何你觉得需要有一点闲情逸致去享受的东西。
哦，对，真的。
然后写完之后，有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基本上写完这三页总结就是三件事要做嘛，那第三件事可能我现在也做不了，那现在先不用想，那剩下两件事情等下先做完，我就可以先来做哪一些我觉得很重要然后又需要脑容量去消化的一些休闲活动。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有帮助的，虽然代办事项很多它客观事实不能被改变，可是有的时候你脑中的那种很杂的想法写下来之后它就会烟消云散，我觉得这个是我确切有体会到的好处。对，所以我觉得是很推荐给大家。而且因为之前我们有分享过，就是我们不是那么爱写东西的人嘛，可是因为晨间书写就是一开始推广这个行为的那个作者呢，他是讲说字很大很小没关系，随便你，然后你就是随便的去书写，然后就有点意识流，然后你也不要想着你之后会去读那个日记，你就是把东西全部倒出来就对了。所以你倒完之后你也不会去觉得说啊，我今天写了一堆没内容的词藻很烂什么的，所以它完全无痛。然后我通常那些日记字是丑到我没有办法再读第二遍，因为我根本看不懂，但是你倒完之后觉得啊真爽，然后就把它盖起来了这样子。
我很喜欢你刚刚讲说不要想着你之后会去看，因为我们在写日记的时候都会有一个心情，就是要是我两年后再来看会是什么样子，所以你反而会很刻意的去写一些你平常根本不在乎的事情。就你只是觉得说这个好像值得记录一下，可是你其实根本不在乎，或是它根本不是你现在觉得最烦恼的点。
对，因为有的时候你最烦恼的事情听起来可能很瞎，或是可能你当下想要说的是哦，昨天滑到一个就是 IG， 然后我看到我朋友去美国玩，好嫉妒哦。然后但是如果你想说你两年后会再回去看这个日记的话，你可能会想说我不想要看到我写这些就是鸡毛蒜皮的事情，搞不好我根本就不记得那个贴文了。可是如果你写日记的目的只是为了要抒发当下那一秒的心情，那个东西到底是不是很鸡毛蒜皮其实没有那么重要。对，所以我真蛮推荐给大家，就如果你觉得你的注意力很长不集中的话，我觉得有的时候原因小小部分可能是出在 你要想的事情太多了，然后当下能够解决的东西又太少，
而且我觉得有时候就是在，因为既然都说它是书写了嘛，我就会觉得说那它是要是一个架构的东西，可是照你刚刚讲的话，就是我可以只写一些关键字，比如就是我好饿，披萨什么的，就真的很意识流也没有关系，但我刚刚又想到一个，就是因为像书写这种东西它算是你的个人产出嘛，所以其实要避免自己过度沉溺在这种抓走你注意力的 APP 上面的话，就是你要做一些产出的行为，
对对对，
所以就譬如说像你之前会做 DIY 嘛，我们可能会剪辑剪片，全部都是你个人在产出，所以你在产出的时候你就不会有那个渴望是你觉得你需要吸收东西，或是我现在好无聊，
对，
所以我应该要给自己一些建议，多做一些产出的事情，
对，因为其实你在产出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多工，然后你就会顺势的发现你不需要东西来陪伴你，你自己就可以陪伴自己，像是做节目也是一个，因为你吸收了那么多东西，你没有地方产出的话，你永远不能掏空你自己嘛，所以你会永远觉得你自己很满很满很满，可是你还是要吸收，就是知识焦虑嘛，然后或是过度努力嘛，反正就是这些东西全部都会加成在一起，然后变成一个可能不是那么健康的循环，可是当你输出了之后你自然会很渴望知识，所以这个时候你再去吸收东西的时候，你只会觉得是理所当然，就例如说我觉得讲最直观的，我们常常在节目上分享电影，那我已经倾尽我的全力把我喜欢的电影都分享出去的时候，我这个时候当然会觉得诶，那我是不是要来开发一些我更喜欢的其他东西呢，我从以前到现在都那么喜欢这些东西，可是我觉得我长大了，我可能需要一些新的刺激，这个时候我再去看新的电影，我觉得不会是因为哦天哪，我现在就是很需要一个东西陪伴我，所以我要想办法找某部电影塞住我的时间，那我觉得那个心态上面就会差很多，不会让我觉得说我是一个被就是你知道内容经济就是给抓住时间的人这样子，
就是可以从产出的过程中找回一些生活的控制权，
对，然后像我觉得其实最简单的创作，因为我前阵子刚好看到一个 TikTok 影片，我觉得很好玩，是有一个女生，然后她是一个非常会画画的人，然后她很会画画的程度是她画出来的画跟照片你几乎分不出来，
有，我有看到那个，
对，她是一个就是长头发中分很漂亮的女生，
太低调了，反正就是一个女生
反正好，你有看过的话那 我跟大家讲一下，总之就是因为她很会画画，但是因为她的绘画技巧是好到她会很完美主义的去要求自己一定要画都跟照片一模一样，所以他最后压力就很大，因为就变成是说你一定要 follow 很多很多的教条来确保你的东西讲的会跟照片是一模一样的，然后他就觉得自己是一个有艺术天分可是没有创意的人，因为他创作出来的东西就是已经存在的图片，然后他就一直觉得哦，所以我是一个没有创意但是我能画，然后他后来就读了一本书来就是教导可能就是很多觉得自己没有创意的人该怎么样去拥有创意，或是知道自己其实本来就是一个能够创作的人，然后反正在那本书里面呢，他就是讲说其实拥有一个新的想法就是一种创作，你不用去想说哦，我要去创作一个新的雕塑我才是一个创作者这样子，所以对于那个艺术家来讲这件事情就已经足够让他开始相信自己能够创作些什么，然后我觉得那个想法是很棒的，因为你跟朋友讲话的时候你当然不可能是去朗读一本小说吧，你一定都是产出一些全新的文字，全新的想法，全新的故事，这个就是一种创作，然后跟朋友聊天就是一种掏空自己很好的方法，你掏空完之后你就可以有新的想法流进来了，你那时候看那个影片的时候是他是这样讲没错吧，
是，然后我那时候看完的一个最直观的心得是，我以前一直把创作跟创意是很直接绑在一起的，可是他讲完之后才让我意识到说，欸，这两个东西它是可以脱钩的，就是你如果去想雕塑家或者是做譬如说碗盘的人好了，碗盘是他发明的吗？不是，那他的创意是什么呢？他是真的创作那个碗盘的人，那个物品就是被他创作出来的，所以你不能说他在做的事情是不包含这个 create 的过程的，所以我就觉得我以前常常会把自己跟就是创作跟创意这件事情绑在一起的话，你就很容易陷入一种就是天哪，我在做别人做过的事情，我现在做的东西真的有价值吗？
我觉得很多人对创意的想法是很严格的，就例如说我今天唱一首歌，如果我今天这个曲风已经有3000万人都来唱的话，我就会觉得我是一个没有创意的人，可是至少这个曲风里面没有人写出跟我一样的歌词，用跟我一样的嗓音唱出这样的歌，那其实严格来说这整件事情是一个全新的东西，那它就是一个有创意的作品，但我觉得就是因为大家其实是很严格看待这件事情的，那就很多人是没办法说哦，我是一个艺术家，因为他们可能觉得艺术家必须要带有某种 划时代的创意在里面这样。然后我那时候看到那个画家他在分享这个想法的时候，我就突然觉得哦，我没有想过他不是一个有创意的人耶。因为我觉得创作出跟照片几乎相似的油画其实就是一种很酷的创作方式嘛。那或者是说他在网络上分享这个 TikTok 影片，他也在创作，他也在分享一个从来没有人有过的经验，搭配上他读到了一本新的书的心得。我觉得如果你这样去看的话，其实各种事情它都是一种创作，不需要去想说、我今天要来开一个 IG 账号，然后来分享一些很厉害的图什么的，那才是一种创作。
嗯，
所以这样的话变成你要开始的那个成本非常的低。
对，其实就是
你可以随便找一个人聊天，就是一种创作。
但就是因为在聊天的过程中，像你说的，你一定会有某程度的掏空，所以你就会觉得需要吸收新的东西。
嗯，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其实注意力经济这些 apps 还是它存在的必要啦，因为它就是给我们很多不同新的想法，然后让我们想要在跟朋友聊天的过程中跟他们分享，又或者是像我们来做节目的时候会跟大家分享我们最近发现到的一些现象之类的。
所以因为像以前我常常会觉得，就是很多人会给建议说哦，希望大家呢可以尝试经营自媒体，然后我就会一直很困惑，想说这一定要每个人都做吗？就是 我不觉得每一个人都需要做这件事情才会得到快乐。但我现在突然再去想想的话，其实自媒体它 包含的层面 很广嘛，它归根结底就是你就是尝试看看有一些产出，也许那个时候你就会开始觉得、哦，其实我不会知识焦虑了，因为我真的渴求知识，或是我真的渴求跟朋友 有一些连结，我不会因为只是很担心我没朋友我才会很焦急的想说谁要来跟我聊天这样子。所以我后来开始可以理解哦，别人给这个建议也许背后也有这样的心思，觉得说哦，因为创作本身是一个很美好的方式什么什么的。对啊，我觉得其实是好的啦，因为现在很多人讲到注意力经济可能会讲说哦，好像这个东西有在危害我们的生活啊，或是让我们变得你知道 更不能专注啊，或是更没有办法去好好把一件事情做好什么的。
因为我觉得还有一点是，你今天接触这些注意力经济的 apps， 你到底是为了打发时间还是你是为了受到启发？就是如果你是带着两种不一样的角度去接触它的话，那你获得最后获得的东西就很不一样嘛。如果你只是为了打发时间，那你一定就不会很认真的去看里面的内容，就不会像你一样就是你看到了一个有启发的内容，你再去衍生说那你觉得创作对你来说是什么。所以如果你今天是带着一个你希望受启发的心情去接触的话，那它背后能够牵引到的很多东西是我觉得相对可以控制，而且你会觉得有收获的。
但你会觉得这样子的想法太严格了吗？就是变成你只是滑个手机还要想那么多？
我觉得肯定会，但就是可能在使用上你就可以还是提醒自己一下说你不是只是上来打发时间的。如果它有机会你能够被启发到的话，那就是你赚到了。
哦，对，没错耶。这样想的话你就会觉得自己拥有一些主控权。
对，其实这一集就是一个在安慰我自己啊。因为我最近就发现天哪，我真的有够沉迷于滑 Facebook 跟那个 TikTok 的。虽然说 TikTok 对我来说本来就是有启发的地方，可是我前阵子就是一直觉得我最近的生活好没有灵感，我好不知道我想要多挖掘什么类型的东西去跟大家分享，所以这是我自己前阵子突然有的一个灵感焦虑。
哦，我跟你讲这个一定要跟大家分享，就是那天我们出去玩的时候就聊到这件事情嘛。然后我那时候的回答就是，如果我自己开始觉得我灵感有点枯竭，我就会去接触一些我没有想过的世界。然后我前阵子就是非常着迷山道猴子的一生。
哦，对，欸，各位，她现在是车圈女王。
要跟大家澄清，就是我是一个不会骑摩托车的人，山道猴子要气死。但反正就是因为山道猴子的一生，他在讲的族群跟他在讲的领域是我几乎零知识的一块东西嘛。所以我在看的时候，我就每个东西都觉得好吸引人，然后想说，欸，他们怎么会做出这些事情，作者到底在想什么，反正就一切的一切都让我觉得很兴奋。然后我觉得你灵感枯竭的时候，你就是要寻找一个让你觉得兴奋的东西。那我当时看山道猴子的一生的影片，我也没想太多，就是我弟推荐给我，我想说什么东西我来看看。可是当我在接触这些东西的时候，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快乐。应该是说不讲快乐，因为它是一个悲伤的故事，但是我觉得我自己的那个兴奋之情让我觉得很快乐。我想说啊，天哪，一个图文故事可以让我这样子全心投入，这真是一件美妙的创作这样。
而且因为我称她为车圈女王，是因为我那时候还没有看山道猴子的时候，我就来问她说，欸，你有看过吗？她就跟我分享一些山道猴子她看完的心得，她就开始越讲越深，然后开始讲到很说，你知道那个车圈啊，他们就怎么怎么讲，而且还有人就是她做了一个什么车祸影片，然后他们就怎么样，就讲的好像她曾经发生过，她就是这个 community 的一份子。然后我就想说你怎么那么了解，她就说哦，没有啦，就是因为有很多相关联的影片。 我看了很多，我就想说天哪，你真的是一个会掉进兔子洞的人耶。
对，就有点像是前面我们讲喜欢的电影嘛，然后如果你发现里面有一个演员你很喜欢，你就会开始去寻找一些他的什么冷知识啊，他以前演过什么片啊，跟谁交往过啊，反正就是把他以前全部挖出来，然后就会觉得我现在又了解了一个人，我好开心。
可是说实在的，我真的很享受这种挖掘无用知识的感觉。就是这些无用知识它就是填满我的生活，让我觉得我就是要知道这些没有人知道的冷知识，然后我自己知道就好。
所以我推荐大家，如果你现在觉得人生因为无聊不知道干嘛的话，就是去挖掘一些冷知识，或是你可以去看山道猴子的一生，它是一个很大的洞，你可以跳进去好好的游泳一下这样子。对，也欢迎大家可以分享一下你使用第一名的 APP 到底是什么。我很好奇有没有人使用第一名的 APP 会是
电话
啊。对，你说
手机的功能已经完全失去了
耶。对，没有人在讲电话耶，
大家可能会用 LINE 通话啦。
对
哦，而且我觉得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你有发现我们那时候在国外的时候他们还是很习惯用电话或是 FaceTime 吗？然后在台湾的话你很少听到有人说时不时就是我视讯一下人家然后问什么事情。
对，我觉得如果你视讯的话大家会吓死
他想说干嘛。
对，发生了什么事情一定要看到我的脸吗？这样
对，可能是山道猴子刚摔车那时候吧。
对，天哪，
还是要视讯看一下自己最爱的人。
对，但总之我觉得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就是你第一名的 APP 有没有反映了你使用这些东西的一些概念吧。就例如说像是我最常用的都是跟听觉相关的，然后你的话是跟视觉阅读相关的。
对，可是有趣的是我其实以前是一个听觉学习的人。
那为什么你后来不喜欢用听的来吸收知识？
我觉得我没有不喜欢，而是我发现我好像很少让我可以专注听的时间。就像刚刚讲的，就是因为其实听的东西它需要一个比较长的时间酝酿嘛，那我通勤的话其实滑 Facebook 看那些文章是最快，就你阅读的速度一定比你听的速度还要快啦。
对，因为像你用听的你不能够跳着抓重点
啊。对对对对对。
可是阅读的话通常你文章一定是精简过然后删掉冗词赘字的东西。
惨了，要被发现我就是个爱断章取义的人了。我非常喜欢看懒人包，我先自首。
而且因为很多人不是都会说他们在阅读的时候都是速读吗？
对对对，
就是好像有一些方法是你可以专注于看动词，然后你就可以比别人快三倍的时间把一篇文章读完。然后如果你是听 podcast 的话，你能做的只有加倍那个速度，但是你其他的真的没办法跳着什么的
啊。一个很额外的话题，你小时候看漫画是每一个字都要看到的那种，还是你会大概大概
大概大概？
我也是耶。
而且因为我很常尤其是读中文小说的时候，我会如果那本书真的太好看了我会跳着看，就是怎么讲我还是会一页一页看，可是我看的那个速度是有些行数我会立刻判断现在不需要知道。
我也是。所以我觉得是你看字看习惯了就会自己有这样子的阅读模式，对不对？因为这样最有效率啦，老实讲。
对对对，
就是天哪，我们还是被注意力经济绑住啊。因为你就一直觉得明明就是应该花很多时间做的事情，你就想说我要越快做完越好，因为这样我才有时间去做下一件事。
好像也是，可是我觉得我小时候的话我会觉得是我对那本书的恭维。
你说认真看每一个字？
没有没有，就如果我今天看得特别快，反正有两种可能， 一种可能是我觉得它没有那么好看我只想知道结局。然后一种可能是太好看了我必须知道结局。
就我要看很快这样。
对对对。
因为我刚刚会想到那个漫画的事情，就是我小时候看漫画我都是那种会看个大概大概，然后就自己看完之后还觉得说哇这是一本好看的漫画。然后当就是看得很认真的人来跟我说你有看到那个第几页那个小框框里面的字，然后他说什么有够好笑的吗，我就说哈。才认知到说天哪我有够随便。
我觉得我现在有在刻意控制这件事情，因为就是只要那个东西是中文我的眼睛就是很容易想要跳着，就我很容易就是会脑袋会比我的眼睛先判断哪些东西需要跳过。
可是我自己觉得这样子是让你能够快速理解一个文章的方式。因为我自己在阅读英文的时候我对英文的熟悉度没有那么高嘛，所以我在阅读的时候当然还是一个字一个字阅读，但常常你有没有发现很多英文字一个字一个字阅读之后你就想说整篇在说什么。就是因为你太专注在于这个字它的意思是什么那个字它的意思是什么，然后你一个字一个字看的时候你会失去那整个大画面。就这样其实是不好的我自己觉得啦。就至少我在看英文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小时候因为前阵子我们不是录哈利波特那一集嘛，然后我就把那个哈利波特第七集那时候我买的是原文书，就是他刚上架我就想要知道，那我还夸下海口说我一定看得完，但至今还没有看完哦。然后我那天就是重翻了一下就发现说我好多字我都会标起来说这是什么意思，然后才会继续就是可能后面才有其他阅读痕迹。 其实它非常影响我阅读。
嗯，
因为我再回去看的时候，我就突然想说，诶，我为什么要标这个？而且我那时候就算不知道这个意思，其实它不会影响到我对这整篇文章的理解度。
嗯，我觉得是大脑在帮你省时间，因为你可能其实也知道，你只要大概抓住几个重点，那个故事的架构你是可以想象出来的。
嗯，
因为我觉得很多人他会卡住，就是因为他想要每个字都了解，可是你在看中文文章的时候，你也没有在求自己所有东西都要了解。
嗯，
但你却觉得这个没关系，你也不会觉得这是我的阅读能力的问题。
而且什么样子的东西是要一个字一个字看呢？文言文
啊，对，
所以因为文言文就是它可能训练了你需要了解每一个字它背后代表的意思，所以你会觉得那你每一个字都要看。但老实说，我们现在写文章没有人在写文言文了嘛，
嗯，
一定会有很多承上启下的一些填补词。
对，
那那些词它就是让你可以快速的去找到下一个重点在哪里。
对，
嗯，
我突然讲到速读，我觉得好好笑。
对啊，好突然哦。但是我觉得也算是跟注意力经济有点关系，因为其实我们为了更快速的阅读文章，也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需要吸收更多东西。
哦，对，所以我觉得有好有坏啦。因为有时候其实我自己常常会觉得你现在能够接触的内容太多，偶尔就是会有一些东西它其实没有那么有内容，或是你看完之后觉得，其实有点难看。
嗯，
所以我觉得就是变成大家会想要快速的把东西吸收完，这样你损失也不大。
对，我们开始很不想要看没有用的东西。
嗯，
可是你怎么判断还没有用？就你还是要看完它吗？
对，
你还是要花一点时间在上面啦。
对，我不见得觉得这东西很好，但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会发生的事情。因为以前可能你真的要超级超级厉害的人，你要挤破怎么几千人你才出一本书。
嗯，
但现在能够出书的人变得越来越多了，那你就会想说，嗯，到底哪一个人才是最合我胃口那个作家呢？你判断不出来，你无从得知，你一定要把那本书看完，你才会有个答案嘛。
对，我就不就是不要讲书啦，你说社群平台的贴文也是，就像是他们现在演算法很喜欢推我们一堆我们更不认识的人，那你还是要把那个贴文看完，你才会知道说，哎，我要不要选择追踪，或是我现在就要检举他。
对，没错。
嗯，
对，所以我觉得讲到注意力其实有很多东西可以聊，而且我觉得其实速读它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很自然的现象。因为像 我国中就是非常享受速读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它是一个太自然而然，我觉得很神秘的现象。
嗯，
对， 我觉得大家也可以想想看，你在看什么东西的时候你会很常速读。
而且速读其实你越习惯用速读去接近的东西，就代表你对这个东西的了解度越高。
嗯，
因为你很快就可以抓到重点是什么，然后这篇文章要干嘛。
对，
嗯，
对，希望大家可以多多跟我们分享你的第一名使用 APP 是什么。然后如果你有特别想跟我们分享的话，非常欢迎你可以到我们的来信表单，然后我们的来信表单呢是在我们 IG 的 bio 连结，点进去就可以找到了。
嗯，又或者是你对注意力经济有什么样的观察，然后你也会有就是对于灵感感到焦虑的时候吗？那如果有的话，也欢迎不管是透过来信或是直接在自己的现实动态里面标注我们分享你的故事也可以。
对，那如果你想要听到我们每个月分享我们喜欢的书啊、影集或是电影的话呢，也可以订阅我们的会员方案，那所有的资讯都可以在资讯栏或是 bio 连结找到。
而且我们九月份的会员层级第二集就是119元那个方案呢，还会多一个英文单集。
对，两个月一次，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些
我们觉得用中文聊不太方便的事。
对对对，没错没错。
对，然后所以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到我们的 bio 连结，可以找到会员的订阅方式。
对，那就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
午后女子会
散会。